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《爱生活如爱啤酒》41集，编外教授高利希。随着后来东西德的学者们开始频繁自由接触，高利希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西德同行，其中一位对他做中国小说翻译很感兴趣，高利希就给他寄去了《活动变人形》其中一章的译文。他读后立即打来电话，激动地说，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，我能为您推荐出版社吗？在这位西德学者的帮助下，《活动变人形》最后落户在一家小小的瑞士文学出版社。两德统一后，高利希的前东德身份在他的后期事业线上变得十分微妙。1990年，德国成立了一个汉学家联盟，因为高利希不是前东德的党员，柏林墙倒后，他属于政治上没有负担的人，被大家提名竞选联盟主席。他从前的同事们也加入了这个联盟，他们是前东德时期的党员，习惯了旧时代的优越感，因此想推选自己的代表争当联盟主席。最后，高利希成功当选。此外，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届欧洲中国研究学会在荷兰莱顿举行，在众多西方国家的同事支持和鼓励下，高利希也顺利当选了学会董事。这些事情在东德时期都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学者的事业就一片光明了。高利希说，西德同事们对他都很友好尊敬，但是交往起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。在东德时期，他的事业没有起色，因为他不是党员。可两德统一后，他也没能如愿当上教授，原因是他太老了。西德评教授的最后年龄界限是52岁，再加上两德统一后的教授任用都是按照西德标准执行，而高利希在西德没有人脉网络。他曾向5-6所大学投了教授申请书，但永远被派在候选人名单次席的位置上，排第一的从来都是西德人。一个在语言学研究与教学、翻译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流建树的人，一个在外交界、商务界、学术界和文学界均游刃有余的人，在退休前拿到的只是一个编外教授的头衔，荣誉大于实质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高利希那部650页的专著《口笔译教学手册》会长久地流传下去，影响德中两国几代翻译学人。年过50岁，当教授头衔变得无望以后，高利希离开原东德的地界，加入了德国国家对外文化传播机构歌德学院，负责全球高级口译的培训项目。他在中国培养的学生现在不少身居要职，如北外德语系骨干王建斌、外交部高级翻译肖军、华东师大德语系宋建飞等，这些中国徒弟都亲切地叫他老裤子，比周恩来的裤子同志还要亲近些。在德国，勤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后起之秀们也深受他的滋养。高利希坚信，中国人终会记住他的高材生张爱玲、苏童、刘慈欣等作家的德文译者马海默的名字，就像记住他本人的名字一样。在统一后的联邦德国里，高利希尽管对自己的东德身份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敏感，尽管他有时会怀念前东德时期朋友间的亲密，甚至有时会认可那时的某些规矩，比如人人都必须中麻疹疫苗，但归根结底，他还是认定推倒柏林墙这件事对他意味着一次巨大的解放。他说，我感到我的精神得到了解放，我再也不用去做违心的表态，我终于可以公开表达我自己的思想。拥有了这种自由感之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其实自己多年深藏的思想离社会主义也差不到哪儿去。我觉得共产主义有它非常可贵的地方，我只是不认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做法， 不认同他们的实践。东德时，他在大学工作，用业余时间翻译中国小说。今天，高利希自豪地说，我不仅做翻译，还发表文章阐述我对这些作品的看法。这在前东德就是干了上面不希望你干的事儿。幸亏那时我没干，否则很有可能遇到麻烦。柏林墙倒后，在开拓事业方面，我还是打开了很多新天地。从1992年开始，高利希第三次长期在中国工作，这次是在北京歌德学院做高级口译的培训。有一天，瑞士出版社写来信，提出活动变人形对西方读者来说太长了，要求他削减一些篇章。高利希感到十分为难，出于职业规范，译者不能擅自删减作者文本，但是出版社再三要求，高利希忐忑不安地去家里拜访了王蒙，把自己建议在德语版中省略的篇章一一与王蒙商讨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92年，王蒙早已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，住在朝阳区亮马市场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，传统风格舒适的家里堆满了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还一处处地讨论，突然王蒙说，别说了，要删就删吧，删吧。他不再和我讨论了。高利希幽默地耸了耸肩，德语版活动变人形的装帧做得很美。高利希至今都认为这是他翻译过的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最佳之一。1995年，在结束中国的工作返回慕尼黑之前，他和王蒙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活动变人形的中德语朗读和对谈会。他的学生们在这场活动上进行了一场实战，活动现场挤满了听众和记者。他的学员坐在通传间里，把他对王蒙的提问译成中文，把王蒙的回答译成德文。面对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，不是中国的传统。高利希暗中猜测，王蒙或许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但老人在台上表现得活跃自信。二十几年过去了，高利希还保留着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张他与王蒙合影的小照片。我问他，当过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跟其他作家有什么不一样？高利希立即拿出了他的谨慎态度，说，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对作家来说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，但我还没有跟王蒙熟到能对这件事情发表更多评论的程度。他翻译过的中国当代小说里，卖得最好的是陆文夫的《美食家》。许多年过去了，这本小书在德语区还一直在加印重印。他原认为陆文夫不算是一流小说家，但在翻译过程中却发现这部文学作品的可贵。陆文夫对中国近代动荡历史的处理，经久不衰地打动着西方读者。在不莱梅的早春时节，我和高利希真的就把整整一个下午聊过去了。最后他说，其实他很后悔自己当初选择翻译这个专业，他指的是口译，因为他一直在说别人的话，他真正爱的是笔译，尤其享受翻译中国当代小说。鉴于非党员的身份，他不能为国家头号人物敖纳克做翻译，除此之外，他为许多前东德国家领导人做过口译，甚至前东德派往中国的最后一个国家代表团也是由他陪同和翻译的。高利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，那个代表团的团长是前东德全国总工会副主席，两周之后代表团返程，这位副主席在柏林机场被当即宣布免职，因为他们出发前的那个国家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。爱生活，热爱啤酒。作者：王静，演播：翻脸猫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